各位晨美的伙伴，大家早上好。又到礼拜三，我们共同跟孔子约会的时间。我们礼拜三的论语时光已经进行到第二个阶段，因为我们想要实际上的落地，解决大家在创业上面遇到的一些问题。今天的值日生是卢伊莎，好，她有个问题想问。在创业的过程中，心情上总是会不时有起伏不定，时而相信又时而不确定，要如何解决？可爱的卢伊莎，其实我当年也是一样，尤其是刚要从公务人员荣总体系离开的时候，内心真的才叫个起伏不定。我是公务员医师，师三级的职等，其实当时大家都觉得算很不错了，尤其是我们高考及格，当初台北荣总28个外科医师去考，只有2个高考及格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华民国对于公务人员医师已经是预缺不补，所以他的名额非常的少。所以我要放弃公务人员医师的资格的时候，其实几乎是所有人都劝我们不要，还是回荣总比较有保障。那更不用说我们这种公务员军人的家庭，但是种种原因，我总是想要尝试看看，有很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或是说我不想要在医院或是健保的体系受那么多的限制。举个例子来说，那时候还没有电波拉皮呢，更不要说凤凰了，光是有一个 Polaris 磁波拉皮，其实我们在外面开业，厂商来讲觉得还不错，其实付了钱，机器马上就搬来诊所就可以开始用了。可是呢，同样的时间在荣总提案 demo， 在 morning meeting 跟医师讲解，然后到科提出预算，然后再到部再到院方，等到拿到机器的时候就已经2年半了。其实这个机器的寿命也已经迭代了，又已经出了新的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医美这个蓬勃发展、百家争鸣的这个趋势中间呢，如果不要受公务采购的这个系统的话，其实我们的灵活度跟自由度，
当然我一直强调
叫做自由有价，你要能够自行做决定，它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。我们也知道，以前在公家机关，反正不管有没有病人，总而言之，每个月1号薪水就会自动打到你的户头，所以看门诊的时候如果没有病人我们就很高兴。那时候才刚有网路呢，所以有些人就会看一下雅虎奇摩的股市，然后或是跟门诊护士聊聊天，或是跑到别的诊间去串门子。可是如果一旦你自己走上了创业路，开业的时候其实没有病人的焦虑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体会的。当决定想要自己出来开业，或是说离开荣总体系的时候，其实大家知道都会拼命来规劝你。甚至我想要选择在大安区，大家都跟我说那是一级战区耶，这房租这么贵，你又没有地缘关系，好，为什么不在房租便宜点的地方，或是到荣总附近，或甚至在宜兰。
我们自己也起伏不定啊，
有时候又想留在公家机关，有时候又有人推荐林静云那边也在找医师，又有人推荐名人整形也在找人合作。 其实我心里也会想，如果真的开不起来，大不了就回任何一个偏远的偏乡去守急诊室。那时候我很喜欢垦丁，我想说也可以去龙泉荣院急诊室、恒春医院急诊室，所以心中当然会起伏不定，那很正常，当然没有绝对。甚至我们后来读了很多创业的书，好，或是不管商业周刊也好，或是一些名人成功的案例，都说你只要两到三成的机会，甚至10%到15%有人就开始冲了。也就是说，小时候我们读的一篇文章，国文课本里面讲的这个南海和尚，一个穷和尚，一个富和尚。这个富和尚呢，还做了好多准备，到处去募款化缘，要去南海取经，准备两三年。结果这个穷和尚带着一个竹杖一个钵，就出门两三年，已经取经回来了。所以创业也是这么一回事，当你看到了一个目标在远方，就算不那么具体，可是你知道那个是你的希望或是你的兴趣之所在，肯定比留在原地好。所以你只要一根手杖一个空钵，你就出门了。好，创业大概是这么一回事。犹豫不决是正常的，但是什么时候你会坚定不移，就再也没有犹豫了呢？第一个阶段当然是稍微稳定的财务目标，如果在财务部分没有得到基本的门槛，其实的确会很犹豫。就像我刚开始开业，并不如我想象的顺利，所以一个礼拜总有一两天共估，就是完全没有病人，没有收入，我付不起货款，发不出员工的薪水，所以我每个礼拜有一天再跑回宜兰圆山荣民医院，好看下午的门诊，看夜诊、手急诊，然后再看第二天早上的门诊。好，这样子一个月有个几万块可以够我日常生活的开销，这样子又再撑了两三年，精确时间我都忘记了，全力以赴倒没有时间犹豫，但是这些事情并不会让你内心踏实，不会让你随时觉得充满活力。我记得那时候身体是很疲惫的，心里是很焦虑的，常常头痛，拼命的消耗我的体力，会让我觉得睡也睡不好，关节很痛，而且常常想要借着购物或是暴饮暴食狂欢来消除压力，因为其实内心并没有感觉踏实跟强烈的方向感。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《论语里仁篇》里面讲的，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《里仁篇》里面，孔子说，如果早上听到了事物的真理、正道，那晚上就算寿终正寝也不遗憾。这个朝夕倒不是说今天早上听到真理或是正道了，晚上就可以去死了，其实不是的。这个朝夕是一个相对的时间，就好像了了一桩心愿，我就了无遗憾了。其实这个需要长时间的体会，我觉得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，万事万物运行不悖的一个很端正可以被重复验证的，就是道。 就是如果你做对了这些事情，它后面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。而且以我现在的体会，就是一个真正的系统。当你建立了真正的系统之后，它产生了一个自动的动能，你在中间会感觉如虎添翼，如沐春风，如鱼得水，那这个道就会让你感觉很自在，没有什么遗憾。当然我们在美安里面验证了很多的观念，就像成功五要诀，就这五件事情你做到了，大概你的系统就可以一步一脚印的建立。第一个就是态度与知识，好，这是根本最重要的，而且是态度不是知识。你态度如果是对的，其实你不管学什么做什么都走在成功的路上。那后来就是包含这个零售啦，好，或者是跟进啊，都不重要。好，最重要的观念在于第五个，就是教导管理，帮助他人成功，这才是建立了你的系统。以前我们自己当一个医生，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你想要开别人开不了的刀，就是收服最刁蛮的客人，收到最高的金额，你觉得这个就是成就感，就觉得很满足。接下来就被这些病人绑架了，他们要找你的时候找不到就不高兴了，来找你的时候你很忙，你没有第一时间照顾他，或者是你让团队其他的成员服务他，他在现场的时候答应了，出到门外就传一个很充满哀怨的简讯说，你明明在，为什么让那个医生做我，然后或是过几天又接到另外一个人写个 email 说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结果你只有看我五分钟，结果你觉得身上背了好多背后灵，充满了各个人的怨念，家里的人也抱怨你没有陪伴他，每个员工都觉得你不公平，每个人都觉得他做的最多拿的最少。没有系统，这不是道，这只是让自己被更多的事物绑架，压力越来越大，没有时间享受人生，感觉没有未来，因为岁月逝于上，体貌衰于下，你一直要去证明你是最厉害的，其实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时代的审美也会改变，我们要对哪些人负责，我们要怎么样过完我们这一生，怎么运用手上有限的牌，打出你自己的精彩，如果在原来的轨道上是没有答案的。开了第二家店，第三家店，请了更多医生，买了更多的设备，其实不断不断的打造一个又一个的仓鼠轮，大的像个摩天轮。但是有一天当你发现其实你不可能独自靠一个人的能力成功，你发现你非常依赖你的团队，他们有很多的潜力，如果你不要骂他贬低他，他可以表现得更好，你把你的团队伙伴当成你的孩子一般的给他好的教育，给他环境，打造舞台让他发展，然后形成一个更好的磁场，能量的回圈，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我要的道。倒不是说我现在发现道在哪里，所以我就可以去死了，真的不是。是我随时离开我都不会有什么遗憾。想一想，如果你在创业的路上没有这种源源不绝的动能， 没有这种不断解锁、不断破关挑战的快乐，不断的用更高的高度来审视自己过去的错误，修正轨迹，然后巴不得再重新破一关，没有这种感受的话，其实当然会常常会犹豫或者是自我怀疑。但是如果你是老板，你当然不能让你的员工、让你的客户看出来你的犹豫或是你的怀疑，这样他们就会叛变或是选择别人。所以如果我们对外表现得要很强悍，内心却会犹豫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自己内在的磁场就会产生了冲突，然后内在的这种冲突 conflict 就是让我们自己感觉疲惫的泉源根源。不管是诊所的工作同仁也好，或是团队里面的伙伴也好，常常有人会告诉我说他觉得很累，或是我看起来他真的很累，那我往往会跟他说，我觉得你可以休息一下，好好的想一想。好，因为你的心很累，你不是真的相信，你在我面前相信，可是转过身去你又怀疑，所以你内在能量在冲突，它没有办法汇聚，我们彼此无法借力。其实 左手打右手，左脚绊右脚，其实是最累的。后有追兵，前有目标，你全力奔跑的时候，其实是会感觉兴奋跟快乐的。所以在创业的过程中，我们有时候会跳脱开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或是看看同业甚至前辈。在这个中间我怎么失败的，能不能找出一个规律，什么时候别人做的比较好，他做了什么事，我可不可以拿来修正，就是慢慢找出自己心中认可的一个道。所以我们其实是觉得很有趣跟很好奇的。希望各位伙伴在这个学习创业的路上不断的尝试体会，找到你心目中的成功之道。这个道其实是在教导管理帮助他人成功，看到别人因为你而往好的方向走，不管是变健康还是变得更有自信，家庭关系更和谐，从这个中间得到的乐趣和成就也推展了你的事业。这就是我感觉我所参悟到的道，它让我觉得充满力量，也希望能够与你们分享。谢谢，晚安。